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2月3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继续为您播送教宗梁十四世睦邻访问土耳其和黎巴嫩。
教宗梁十四世12月2日结束了他的首次国际睦邻访问，他在土耳其和黎巴嫩的旅行圆满落幕。他的专机已于意大利时间当天下午将近4点抵达罗马达芬奇国际机场。此前他的专机于黎巴嫩当地时间下午1点48分从贝鲁特国际机场起飞。登机前，教宗出席了在机场举行的欢送仪式，军乐队先后演奏了梵蒂冈国歌和黎巴嫩国歌，然后教宗与奥恩总统分别与对方的代表团问候致意。教宗在离别致辞中表达了依依不舍的情感，并为整个地区强调了友爱与和平的愿景。我们希望整个中东都秉持这友爱之情，致力于和平，包括目前将彼此视为仇敌的人。在为期6天的使徒访问接近尾声之际，教宗回顾了在黎巴嫩的3天行程，重申该国富饶的精神遗产和人民的坚韧不拔，以及基督徒和穆斯林都对童真荣福玛利亚身怀的敬爱之心。教宗尤其提到他在圣夏贝尔墓前的朝圣，称黎巴嫩的历史为迈向和平的未来提供了养分。他不忘该国当前的种种挑战，提及他当天上午对贝鲁特港爆炸事件事发地点的短暂访问。我为所有罹难者祈祷，并带着这么多家庭和整个国家的伤痛，以及他们对真相和正义的渴求。此外，教宗也向黎巴嫩全国致以问候，包括他未能到访的地区，特别是正处于冲突和动荡局势的黎巴嫩南部。教宗呼吁相关人员放下敌意，说我们必须承认武装搏斗没有益处，武器的破坏性大，而协商斡旋和对话却具有建设性，让我们选择和平的道路，而不只是把和平当成一个目标。普雷沃斯特教宗最后引用圣若望保禄2世教宗的话，称黎巴嫩不只是个国家，更是一个讯息，让我们学习并肩合作，同心盼望，让这变成现实。
教宗梁十四世于12月2日， 他在黎巴嫩牧灵访问的最后一天，一早先是探望了十字架医院的职员和病患。这是中东数一数二庞大的精神科医院，于1919年由真福哈达德神父创建，后来改为精神科专科医院。教宗在致辞中表示很高兴前来这间医院访问，并解释了他来访的渴望。我渴望前来，是因为耶稣住在这个地方，在你们这些生病的人身上，在你们这些照顾病人的修女、医生和全体医护人员及职员身上。教宗保证为在场每一个人祈祷。教宗回顾了这间医院创建的历程，称哈达德神父为不知疲倦的爱的使徒。这位真父尤其关爱赤贫和受苦者，度圣善的生活，因此深受人们怀念。哈达德神父建立了十字架方济各修女会，来延续他照顾这间医院病患的工作。教宗感谢修女和医院全体职员为这项使命的付出，并强调他们是基督慈爱的有形可见标记。如同慈善的撒玛利亚人那样，他们照顾受伤的人。教宗鼓励他们不要失去使命的喜乐，即使经历辛劳或沮丧，特别是面对工作中常见的艰苦条件时也不例外。尽管挑战重重，教宗敦促他们始终注视自己眼前所能行的善，这工作在天主的眼中何其伟大。这间医院的工作明确提醒众人，包括黎巴嫩和整个人类大家庭，切莫忘记最脆弱的人。我们不可创造一个紧抓着虚假安逸思想的社会，忽视贫困和脆弱的现实。作为基督徒主耶稣的教会，我们蒙召关怀穷人，这是福音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叮嘱。教宗最后告诉在场众人，他们在天主的心上，他将你们捧在手掌心上，以爱陪伴你们。他借着关爱你们的人的手和微笑，向你们表达他的温柔。今天，上主再次对你们每一个人说，我爱你，你是我的孩子，你们永远不要忘记这点。
وقلت لي أن الطريق شائك وقلت لي أني سأحمل الصبر。
教宗梁十四世12月20日上午前往2020年贝鲁特港爆炸事故的事发地点静默祈祷。他站在刻着所有罹难者名字的纪念碑前静默了几分钟，然后点燃了一支蜡烛，并举起双手祈祷。2020年8月4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陷入一片混乱。那场爆炸导致200多人罹难，7000人受伤，30万人无家可归。这悲惨事件加重了民众早已面临的政治和经济危机。除了教宗和爆炸后留下的废墟之外，还有许多爆炸幸存者和罹难者的亲属，他们手中拿着他们亲人的照片。教宗祈祷后问候了他们。时至今日，已过去了将近6年的时间，对爆炸事件负有责任的人依然没有被追究责任。致力改善黎巴嫩人民生活的纳达女士，手里拿着一张有着卷发的2岁男孩伊萨格的照片，他是罹难者中最年轻的一位。纳达女士告诉本新闻网，自己代表伊萨格的家人。爆炸时，伊萨格还是个新生儿，正坐在家里的椅子上。 伊萨格是澳大利亚人，他的父母也是澳洲人，那时他们正好在黎巴嫩。接着纳达女士说，他们特意邀请我今天来这里，为的是能让教宗降服伊萨格的灵魂和他的家人。纳达女士还带来了一条印有罹难者照片的黑白围巾，希望能送给教宗，以纪念他来这片蒙祝福的土地上访问。在纳达女士身旁的是鲁科兹女士，爆炸发生时，鲁科兹的45岁的弟弟若瑟正在港口工作。鲁科兹说，我们非常感谢教宗的来访，因为他希望为我们的烈士和罹难者的灵魂祈祷。我们知道他为正义高声疾呼，我们需要为我们的手足和所有在这爆炸中罹难的人伸张正义。
教宗李昂十四世首次国际牧灵访问的最后一天，12月2日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滨海主持弥撒，参与的信众约有15万，黎巴嫩总统及其夫人也参与了感恩祭。在圣道礼仪中，在场的信众聆听了选自伊萨伊亚先知书的章节，先知指出墨西亚的到来是从夜色树干上的一只嫩芽开始。福音则选自路加福音，记述耶稣感谢天父。教宗在讲道中首先向天主表达他的感谢，感谢他丰富的恩典，感谢他临在于我们中间，感谢他与我们共同生活。然而赞美之心并非总能在我们心中找到空间，有时我们被生活的重担所压迫，周遭的问题所缠绕，这些使我们更倾向于屈服与抱怨，而不是发出内心的惊叹和感恩。面对香柏之国这片绝美的土地，教宗邀请黎巴嫩人民要常怀着感恩之情和赞美之心，并以伊萨伊亚先知的话赞美这片土地：黎巴嫩的光荣要归于你，柏树、榆树和松树都要聚在一起，装饰我的圣所，因为我要光荣我立足之地。面对贝鲁特港口大爆炸遗留的创伤，教宗表示，这份美丽也会被贫困和痛苦所掩盖。常怀感恩并不容易，这是希望之源在不确定和迷茫中干涸。教宗鼓励道，天主的圣言邀请我们在黑夜的心灵深处寻找那微光，既为了开启我们的感恩之心，也为了激励我们共同努力为这片土地付出行动。教宗继续表示，这是一线希望，承诺看似在万物死寂之时迎来重生，如同伊萨伊亚先知以一只嫩芽宣告墨西亚的到来。因此我们每一个人都蒙召呵护这些嫩芽，不气馁，不屈服于暴力的逻辑和对金钱的偶像崇拜，也不在面对邪恶蔓延时放弃。要做到这一点，只有一种方式，解除心中的武装。教宗邀请，让我们丢弃因种族与政治的封闭而铸造的盔甲，让我们的宗教信仰向彼此相遇开放。教宗期望所有人都能彼此视为兄弟姐妹，这是他交托给黎巴嫩人民的一个梦想。教宗最后呼吁，黎巴嫩站起来吧，做正义 以兄弟情谊的家园，做整个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和平先知。
教宗梁十四世12月2日在黎巴内贝鲁特滨海区主持弥撒圣祭，结束时提及日前的香港火灾。他说，我也没有忘记香港火灾的受害者和他们亲爱的家人。面对150,000参礼者，教宗保证为中东和所有因战争而受苦的人祈祷。他说，我也献上祈祷，祈愿在几内亚比绍当前的政治纷争能找到和平的解决之道。我向在这里和在所有发生战争和暴力的国家的政治和社会当局发出沉痛的呼吁，请你们聆听你们人民呼求和平的呐喊。教宗最后鼓励黎凡特地区的基督徒鼓起勇气，表达整个教会对他们的关爱之情，并呼求哈里萨圣母护佑他们。
教宗梁十四世于12月1日，他在黎巴嫩访问的第二天，在贝鲁特烈士广场与众基督信仰和其他宗教领袖举行聚会。教宗称黎巴嫩是旧约时代众先知所推崇的福地，他们将高耸入天的香柏树视为正直灵魂的象征。普雷沃斯特教宗首先提及本都16世2012年在贝鲁特签署的在中东的教会宗座劝谕。该文件宣布教会渴望与其他宗教信徒交谈。在这个香柏之国，许多伊斯兰教的宣礼塔与基督宗教的中塔比肩而立，见证出黎巴嫩人民对唯一天主的恒久信仰与恭敬之心。教宗表示，在这片蒙福之地，愿每一记钟响，每一声宣礼，每一次祈祷的召唤，都融合为一首上达天庭的咏唱，不仅光荣创造天地的仁慈造物主，也向天主呈上由衷的祈祷，祈求他赐下和平之恩。教宗指出，过去数十年来，世人目睹了中东为宝贵的和平之恩的艰苦旅途和不懈追求。虽然地形的形势错综复杂，黎巴嫩人民仍极力提醒众人，怀疑和偏见没有最终的话语权，以及和平是可能实现的。在这些奋斗中，当我们专注于那使我们连结在一起的共同人性和对慈爱天主的信仰时，就能感受到希望和鼓励。基督徒、穆斯林、德鲁兹人和其他无数的人融洽相处，努力建设一个互相尊重、彼此交谈的国家。回到教会的角色，教宗表示，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邀请全体天主徒要表达尊重，其基础在于对所有宗教信徒的关爱。在天主圣爱的启发下，应当与每一个善心人士交谈，抵拒偏见、歧视和迫害，而且肯定每个人的平等尊严。只要发现天主的灵在无边无际，宗教交谈就会有所成长，并且激励众人怀着敬畏之心和谦卑之情共同寻求天主。 教宗不仅提及黎巴嫩的香柏树，也引用橄榄树的图像，称之为修和与和平的永恒象征。橄榄树即使在最严峻的环境中依然常青并结出果实，这非凡的能力象征了坚韧与希望，反映出需要持之以恒努力去滋养和睦的共处。这棵树上流出治愈的油，那涂抹身心创伤的香膏，彰显天主对所有受苦者的无限怜悯。教宗最后指出，散居世界各地的黎巴嫩侨民蒙召为所有人做出信仰见证，借以建设和平，对抗不宽容，克服暴力，并指引正义之路。愿耶稣的母亲和平之后，童贞玛利亚充满母爱的怀抱引领你们每一个人，好使修和与和睦共处的恩典能在你们的家园、全中东和世界各地宛如从黎巴嫩流下的水泉一般，为所有的人带来希望与团结。
在一个因遍体鳞伤而难以在镜中认出自己的世界里，在万物都难以扎根，连爱情似乎都被标上了有效期的时代，年轻人却仍保有一种既意识又强大的恩典时间。在马龙尼里安提约基亚宗主教座堂前的广场上，教宗梁十四世向青年们致辞，倾听他们的心声，回应他们的疑问，并与他们共同缔结一份和平誓约。这誓约有如人类穿越黑暗之夜时瞥见的黎明曙光。教宗抵达会场时，在高尔夫车上向青年致意，现场化作小罗马。其后青年向教宗献上礼物，其中包括在2020年8月4日贝鲁特港大爆炸遗址附近重新发芽的麦粒与麦穗。宗主教拉伊舒基致辞，强调黎巴嫩的多元与和平圣召。活动以五滴呈现开场，引出青年见证，有人在爆炸中救援无数人，有人面对经济崩溃仍选择留下建设国家，也有跨宗教家庭在战火中彼此接纳。愿平安与你们同在，教宗用阿拉伯语问候现场约15000名与会者，他们不仅来自黎巴嫩，还有叙利亚和伊拉克。在聚会中，部分与会者分享了自身经历，讲述了在战火纷飞之地所展现的苦难中的勇气、失望中的希望和内心的平和。这些经历令人感同身受，但黎巴嫩的情况尤为特殊，这个国家遍布着难以愈合的伤痕，因为这些伤痕超越了国界，与复杂的社会政治动态交织在一起。教宗说，亲爱的年轻人，或许你们遗憾地继承了一个被战争撕裂、被社会不公扭曲的世界，然而希望依然存在，希望就在你们心中。你们拥有一份恩典，一份我们成年人似乎已渐行渐远的恩典。你们拥有希望，你们拥有时间，你们有更多时间去梦想、规划并践行善举。你们就是当下，未来正在你们手中塑造。你们怀揣着改变历史进程的热忱，对抗邪恶的真正力量并非以恶制恶，而是爱。爱既能治愈自身的创伤，也能抚平他人的伤痕。教宗梁十四世回答了 青年们提出的首个问题。再一个，社会和经济缺乏稳定，被随时可能爆发冲突的恐惧所笼罩的国家，如何保持坚定的希望？教宗说，亲爱的朋友们，这个根基不能是某种理念、契约或道德原则，真正的新生命原则是来自上天的希望，那就是基督。耶稣为众人的救赎死而复活，他永生者是我们信心的根基，他是慈悲的见证者，这慈悲将世界从一切邪恶中拯救出来。战争之恶唯有通过和解才能根除，这种和解并非源于党派利益，而是基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教宗梁十四世援引圣若望保禄二世的话说，没有正义就没有和平，没有宽恕就没有正义，强调修和是消除冲突的核心所在。第二个问题涉及人际关系，其发展速度日益加快，从相遇到分离，从承诺到背弃。为培育真诚而真实的关系，教宗要求青年警惕个人主义。他指出，人际关系似乎越来越短暂，如同物品般被消费，对亲人的信任常常被追求个人利益所取代，使友谊和亲情的概念变得空洞，有时甚至被混淆为自私的满足感。教宗说，如果友谊或爱情关系的核心是我们的自我，那么这种关系就无法结出丰硕的果实。同样的，只在某种感觉存在时才去爱，把爱设有期限，那便不是真正的爱，有保质期的爱是劣质的爱。相反，当友谊将你置于我之前时，它才是真实的。教宗提及了几位圣德方表，如今年禧年被册封为圣人的弗拉萨蒂和阿库蒂斯，还有以坚韧不拔的精神战胜病痛的黎巴内圣女拉福卡，以及被尊为黎巴内主保的圣人夏贝尔。在一个充满纷扰与浮华的世界，教宗邀请青年留出时间闭上双眼仰望天主。他有时看似沉默或缺席，却像在静默中寻找他的人显现。教宗勉励青年效法圣夏贝尔的榜样，并重拾本笃十六世对东方基督徒的嘱托，通过祈祷不断培养与耶稣的真诚友谊。教宗梁十四世在讲话结尾时向青年们保证，天主始终与他们同在，在生活和历史的挑战中给予支持。黎巴嫩的年轻人像雪松一样茁壮成长，让世界绽放希望之花。
教宗梁十四世睦邻访问土耳其和黎巴嫩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